好，现在我们开始，今天是这个大家看啊，撒母耳上第十二章，这章的题目是撒母耳一生的见证与最后的警戒和勉励。撒母耳一生的见证，用五节圣经概括，讲到他一生的见证，也可以说是撒母耳的告白，最后的告白。一生的见证与最后的警戒与勉励，这段圣经很重要，给我们看到一位忠心的仆人是怎样的一生。他最后这是讲到他最后嘛，那最后的说他是怎样的勉励百姓，也再一次的警戒百姓，讲到你们立王是犯了大罪，让百姓认识自己是犯了大罪，是大大的得罪了神，最后仍然勉励、提醒、警戒，这一切的都是必要的。也看到了撒母耳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忠心，他实在不愧为一个忠心的仆人。那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是撒母耳的自白。我们看看这第一小段。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下面就是撒母耳的话，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你们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个王在你们的面前我已经年纪老迈，所以撒母耳开始讲自己的情况，说年纪老迈，我的儿子也都在这里，我从幼年直到如今，讲到撒母耳的一生，从幼年直到如今，是吧？这就是讲到他的一生了，都在你们前面行，他是真正是坦然无惧的，是来到是在神的面前，也是在人的面前。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是吧？所以我们的什么是见证？见证是在神、在人面前都要有见证，在耶和华的受膏者面前，也是在你们的面前，给我做见证。底下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压过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的手里受过贿赂，就说明撒母耳的一生是对人对神没有亏欠。我婴儿眼瞎呢，我没有受贿赂，我也没有去抢夺，是贪婪，是夺取，若有我必偿还，是吧？得说得出来，是吧？大家都见证你是无愧的，你是真正的是忠心的仆人，是吧？如果有的话，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过我们，虐待过我们，我们也未曾从谁的手里受过什么，底下撒母耳就对他们说，你们在我的手里没有找到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最后就是愿他为证，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受膏者的面前，也是在百姓的面前无辜，是吧？这是难得的，多少仆人有一些个嫌隙，有一些个错误，有一些个贪婪，是吧？所以骄财色实在是工人的致命伤，但这个撒母耳没有，撒母耳是神人都做见证，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这撒母耳有好的见证，生活上有好的见证，是无辜的，是这样的清白。这个是很要紧的事情，是吧？是很要紧的事情，是吧？如同扫罗一样，扫罗在什么，在这一个在这个众人面前，在法官的面前，在审判的面前，能够这样的坦然无惧，能够这样的大公无私，能够这样的能够见证自己，因为他是什么呀？我们看两处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的24章，《使徒行传》的24章，你看看， 保罗曾经是做见证，他也要见证自己，我们也是这样，是不是要在神人面前要有见证。使徒行传23、24都有，我们就查这一处吧。24的使徒行传24:16啊，我一起念。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有的人呢，对神哎呀还可以，对人就不行了，是吧？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他在审判官的面前，在法庭的面前，他能够大公无私，给大胆的做见证。你无论是哪个方面，你找不到保罗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是什么？是长存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23章也同样有这样的话，是吧？就是说他在第一节就看到了，是吧？他是什么呀？他说，因为我为人为神，他都是有见证。他说我是存着良心，直到今日，存着良心。所以这个撒母耳是有见证。现在年纪老迈，马上很快就要离开世界，他有一个交代，在神在人的面前是无愧的良心，能够忠心警醒侍奉神的一生，一生能够如此，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宝贵的。所以1节到5节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就概括了这位神的仆人怎样忠心，怎样的无辜，怎样的无愧的良心来行事。所以这就是这个撒母耳的见证。以下我们再接着看，从第六节开始到下面，我们看到撒母耳回顾过去，讲到以色列的历史，也看到了以色列的光景。什么意思呢？就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这个什么酋利王是犯了大罪，因为这时候撒母耳就要离开他们了，撒母耳就要离世了，所以他再一次的提醒，真是提醒了再提醒，警戒他们。所以这一段很长，但是这一段非常宝贵，我们看到撒母耳怎么样的对百姓说话，从摩西亚伦怎么带领百姓出埃及，从这里开始说。大家看第6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出埃及你们的祖先呢，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别忘记是神亲自领你们出埃及。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的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是吧？每件事都是神的仆人无论是摩西还是亚伦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什么是公义的事？就是追求公义，行事公义，是不是？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呢，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了埃及，使你们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就是过去的历史了是怎么样的，借着摩西亚伦来带领他们呢，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怎样的什么交在仇敌的手里。所以这一段就从士师开始讲起，士师的时代不是吗？一次又一次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所以这就是交在，第一是交在夏所王将军的西西拉的手里，还有呢腓力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你不听神的话，神就兴起仇敌，仇敌攻击他们，苦得不得了，就要呼求神了，他们就呼求耶和华 这成了一个惯例了，每次都是这样呼求神啊，说我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大路啊，我们是有罪了，快快求主认罪祷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啊，我们必侍奉你啊。常常是说得很好听，神救了他们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又去行恶，又去得罪神，说常常是这样。所以耶和华就差遣底下这几位士师耶路巴利还有比旦，还有耶夫他，还有撒母耳可见的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救你们脱离了周围的仇敌脱离了仇敌的时候，你们呢才能够安然地居住。所以这个是提醒，再提醒你们就才可以安然地居住，是吧？底下呢，你们见到亚门人，这是最近的事情我们刚刚读过亚门人来攻击你们了，哪辖呢来攻击你们藐视你们欺负你们凌辱你们你们就对我说了，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所以亚门人的攻击也成了这些个长老求立王的一个什么一个理由。一个是你的儿子不听话，前面不提到吗撒母耳的错怎么样立儿子做做实实不听话所以我们要求立王。现在呢这件事也是他们的理由所以求你给我们什么呀所选的王在这里就要求立王好像是很有理由我们看呢接着看就知道无论是以色列的光景还是这个扫罗的光景都是什么很多理由，我们甚至犯罪都有理由，求立王也有理由我们定要求你立给我们立个王。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这句话都要讲的，我们一生一世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你们还要求什么王现在你们所求的所选的王就在你们这里，看那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了王了所以就是从过去一直讲到现在求立王，你一定要这样，那么神就已经给你了，已经立了王了。所以底下就是说给你立了王，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是得罪了神，是大大的得罪了神。所以底下神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如果敬畏神侍奉他听从他的话底下呢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服顺从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就好了。这不是吗？再次提醒，是不是你们顺服听话那就好了，是吧？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神的命令，耶和华的手也就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你不听话一定遭难，一定神要审判。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什么？就是打雷降雨打雷降雨，前面已经有一次了，现在再一次这不是收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打雷降雨表示神的威严，神的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打雷降雨使你们知道而且又看见什么，看见看出什么，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这不是提过一次吗？这次再提，这是撒母耳最后的一次。撒母耳最后临终的时候还要再提醒，最后一次是犯了大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犯了大罪什么大罪呢？求立王是对神的不信，对神的悖逆。我们要认识，我们老旧人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自己做王，老我做王， 自己说了算，不管什么事，大事小事，谁也不听，就是我的对。那我其实就是对神的悖逆，也是对神的不信。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呢，就在这日打雷降雨。哇，这个雷声打雷的声音让他们害怕，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让他们对神有敬畏的心，而且对先知也有惧怕。这不是随随便便的让你看到你是犯了大罪，打雷降雨。因为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收割的时候，打雷降雨，所以他们就害怕起来。底下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这就是神让他们亲自说出来，亲身经历，再次经历打雷降雨，表示神的威严，如同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他们就害怕起来，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是不是？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害怕受教，那么就求祷告，祷告的就是蒙神应允，祷告就不惧怕了，所以要祷告。因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大而可畏这个打雷降雨，所以他们就祷告神，是吧？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一个是犯了大罪，一个是罪上加罪，那不是小小的罪，实在是罪上加罪。这是撒母耳最后一次对他们的警戒提醒，所以可见呢，撒母耳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最后还要警戒，唯恐他们以后又犯大罪，最后的警戒。底下二十节以后，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事，这个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你过去错了，你现在应该怎么样？要什么？要尽心的侍奉神，不要再惧怕。最要紧，你好好的听神的话。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不要偏离，谨守主的道，顺从听神的话，尽心的来侍奉他，不要偏离，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神能够救你脱离虚神。这是神是无意的，所以你要敬畏神。耶和华既喜悦拣选你们呢，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什么呀？大家说不撇弃你们，所以虽然如此，神没有撇弃，那神就答应了嘛，答应了给他们立了王了嘛，那只是你立了王以后，你要受苦的，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常常讲，老我做王，你试试吧。一时很顺利，这个样样都是为我着想了，很好很好，以后你就知道了，苦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说，要谨慎，要恐惧，不要去找那个不能够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拣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什么呀？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这里只是神借着先知说的话，就是答应了神一定不撇弃，只要你好好听话。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你好好听话，那么神就不会再打雷降雨，神就不会再惩罚你，是不是？就是要谨慎，就是说神必不撇弃你们。至于我，这就是撒母耳最后的话，至于我，底下说断不停止为你们祈祷耶和华，我一直要祷告到底，祷告到死。所以有忠心的仆人，什么叫忠心仆人？在灵里为民代求，一直求到死，要负责，有这样的负担，为你们祷告， 以至于得罪耶和华，就是以至于就不得罪神了，恐怕你们得罪神，所以撒母耳就一直要为他们祷告到底。这是撒母耳的勉励，就是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前面是百姓求先知为他们祷告，现在先知的回应是什么？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祈祷，要祷告。所以先知不断的祷告才会看见果效，是吧？以至于得罪，就免得得罪神。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两方面，一个是带导，一个是什么教导。祷告到最后，教导到最后，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这就是先知的责任。先知就传道啊，就主的话呀，随时随地勉励提醒。你看这个最后一章了，这最后了还是忠心，这叫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一直到底的忠心。怎么做忠心仆人？断不停止的带导，而且呢以善道正路来指教，指教你们啊。所以最后就是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这一切的事情是不是这百姓所经历的事要想念啊。所以一个是领袖的代祷代求，是吧？一个是什么主话语的教导，最后呢还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进行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这些这一句话就概括了撒母耳的一生是怎样的尽心什么竭力。保罗在哥罗西书连着两次都提到我在你们中间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尽心竭力是尽了自己一切的力量来什么来勉励教会，来帮助教会，为教会祷告，也一直是劝勉。那何等的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那是最后一句了。如果你不听，你仍然作恶，或者撒母耳去世以后随随便便，那么结果就是被掳灭亡等待着他们。你说这话多厉害呀！所以要受警戒，是吧？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忠心的仆人啊，能够在神人面前尽忠到底，这是太宝贝了。我们一生能不能够亮在百姓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在人面前呢？撒母耳是如此，他的儿子不好，他也什么，这是他的一个错误，但是他自己一生是忠心到底，是吧？所以这张圣经我觉得实在宝贝啊，就是告诉我们撒母耳也是一个对神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做神的仆人真是要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在审判台前，在法官的面前他能够坦然无惧他能够这样，所以撒母耳也是如此。所以他是最后还要警戒，最后还要勉励，所以这是包括了最后的警戒，也包括了最后的勉励。所以撒母耳真是不愧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一直到底的忠心。忠心哪方面？守望祷告，我一直为你们祷告。还有呢，以善道正路警戒，不停的带导和不停的警戒，这是今天你我也是这样的责任。我们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们对周围的人，对神给我们的群羊，我们应该怎么不住的带导不住的用主的道来警戒，警戒唯恐他们犯罪。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